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1号，公元2003年9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在纽约展开5天访问行程，西藏人民议会就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进行表决，尼泊尔政府免除藏人办理入境签证收费制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综合外电报道，正在美国访问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本月21号星期日中午在纽约中央公园的东草院举行开示演讲，这是达赖喇嘛3度到中央公园举行免费的公开演讲。上次达赖喇嘛现身中央公园说法在将近3年前。达赖喇嘛明天到21号的5天纽约之行的主办单位是西藏中心和隐星理查吉尔的吉尔基金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明天到21号在纽约上东城的毕肯戏院举行4天的法会，主讲的题目是如何开放内心。法会开示的经文根据是西藏和印度的经典，达赖喇嘛将引经据典地谈论现代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修炼，如何化自私为慈悲。9月21号，达赖喇嘛将在纽约曼哈顿5大道的中央公园举行演讲，这是达赖喇嘛自1991年以来3度来到纽约中央公园演讲。第一年的中央公园演讲吸引了5000听众，1999年吸引的人潮保守估计是4万人。纽约中央公园东草原广阔无垠，主办单位建议听众自备坐垫、软席、遮阳宽边帽和雨具，同时在现场寻找饮水不便，出入场地又要经过安全检查，民众务必携带饮水。当天晚间7点，在林肯中心的 Avery Fisher Hall 将有一场募款音乐会，达赖喇嘛的明星弟子理查吉尔担任主持人，音乐有大师级的当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谱写。音乐会门票收入将转入一个新成立的基金会 Healing the Divide， 该机构致力于推广喜马拉雅偏远山区的文化教育社团发展。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就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分组展开研讨，并于今天下午提交研讨报告进行表决。正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坎肩义雄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自本月10号举行开幕会以来，至今就西藏流亡政府各项事宜、内阁工作审议、西藏未来前景、完善流亡藏人选举制度以及修改法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3号向该议会致函提出的7条建议，在会议中作为重要研讨事宜分3组展开了讨论。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分组研讨会在议会中展开之后，第一小组共有11人组成，议员次日拼措任组长，达瓦次任任小组秘书长，内阁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和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托颠努日出席第一小组研讨会。会议首先由内阁就7条提议发表观点和看法之后，小组成员各自发表了观点。就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第一小组通过的研讨主要包括：就达赖喇嘛提出的第1条，取消达赖喇嘛本人直选议会1至3名议员的建议。研讨结果认为达赖喇嘛公务繁多，因此小组以多数通过这项提议，但部分议员则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最高领导拥有直选权利， 这项权利需恢复实施，并恳请达赖喇嘛能慎重考虑引导议会。就达赖喇嘛取消其直选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等的领导权利，小组以多数通过，并在议会中重新审议，决定以3-2通过。第一小组还通过了其他有关合并选举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的提议，以及公务人员退休、辞职等按照噶夏介绍信、人事部门经研究决定等。第二小组研讨会由11名议员组成，噶玛全佩担任会长，乌坚登兹担任小组秘书长。研讨会除了达赖喇嘛的第一条提议，希望延期到大会最后一天决定以外，其他同第一小组一样一致通过。第三小组展开的研讨会也是由11名议员组成，南边王队任会长，边不次人任小组秘书长。通过研讨，小组大致通过了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就三组研讨会的报告于今天下午在会中再次审议和研究，并将进行表决。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政府免除藏人办理入境签证收费制度。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近来尼泊尔政府驻西藏大使馆对境内藏人前往尼泊尔探亲、朝圣和旅游所办理的签证决定免除收费制度。同时，尼泊尔政府还对抵达尼泊尔的境内藏人在返回西藏之前所采取的暂住收费制度也给予了免除。这是尼泊尔政府首次为境内藏人消除经济压力而做出的一件有意义的实事。同时，尼泊尔的旅游业也将由此获得更多的利益。尼泊尔民众认为，政府免收藏人入境签证费将会引来更多的藏人进入尼泊尔地区旅游和朝圣，有助于尼泊尔的经济发展。本台记者采访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探亲的藏人时了解到，自尼泊尔政府免除藏人办理西藏至尼泊尔入境签证收费制度以后，很多藏人多有意愿前来佛教圣地之一的尼泊尔来朝圣和旅游。西藏境内的经济仍处于较落后状态，藏人贫富差距很大，经济条件好的人出境旅游的机会就较多，而对本身存在经济困难的大部分藏人，这种机会是很难得到的。因此，这次尼泊尔政府这一新的免收签证费措施直接给贫困的藏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对实现出境旅游的愿望制造了更多的机会。消息透露人表示，以往到尼泊尔驻西藏大使馆办理入境签证时，按照申请期限需要交付350、250、150人民币不等，对不识字的藏人托人填表也要付钱，以及需要交一些其他有关费用。签证批准后，在尼泊尔境内暂住期间也要向当局交付暂住费。现在尼泊尔免除了这些收费制度以后，给境内藏人，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佳的藏人解除了很多困难。另据中共官方媒体中国西藏新闻网报道说，所谓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在边境管理方面推出了6项措施，即自2003年10月1日起取消凭介绍信办理边境通行证的审批手续，西藏地区及内地居民前往西藏边境地区凭居民身份证申办边境通行证，边境通行证押金由原来每证30元调整为每证10元，工本费仍按每证2元收取。在现有32个边境通行证的签证室的基础上，增设白狼县、仁布县等25个县区公安局签证试点。自2003年10月1号起，凡进出西藏边境管理区的人员、交通工具，各地边防公安检查站不再进行登记，直接凭居民身份证和边境通行证检验放行。自2003年9月1日起，停止林芝岗嘎桥边防安全检查站边境通行证检验工作。在出入境管理方面，凡是想利用休假时间前往港澳地区旅游的西藏地区公民，经个人申请、单位出具意见，可按需申领前往港澳通行证。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每年藏历七月上旬，在整个西藏高原，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牧区还是农村，都有一个群众性的洗澡活动。这时高原雨季刚过，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白天温度很高，于是一群接一群的男女老少合家而出，夫老携幼纷纷来到河溪之中，尽情的水中嬉戏、游泳，或坐在岸边石阶上洗刷一年的汗臭和污垢。那些老大爷和老妈妈们也像小孩子们一样兴致勃勃地来到河边，他们先是蹲在台阶上低头洗头，然后脱光上身抹擦干净，最后才下到河里滚几下。这时真比在家里用热水洗头还舒服，因为有一种说法，沐浴周期间的水比圣水还灵验。沐浴周期间洗冷水，同是一江之水，与平时喝大不一样，在此期间的水据说有特别的威力。正因为这种信念在人们的思想上起作用，所有男女老少都竞相下河，最怕冷水的人这时也有惊人的勇气和毅力了。因此在这一周中，江河之旁是特别热闹的，人们不仅洗头洗澡，也顺便洗衣服被褥，有的人自东方日出便带来一大堆衣物被褥，烧上一点食物酒茶，进行一年之中的铺盖大洗刷。洗刷完毕，痛痛快快洗个澡，一直到南边的气山星金星出现，才心满意足的回家。这种藏族特有的一年一度的沐浴活动要集中搞一个星期时间，在这七天中，从五六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要跑来洗澡，这已成为群众传统的风俗习惯。要是在平时，特别是在农村，有人下河洗澡，尤其是妇女，那是要被认为伤风败俗而横遭非难的。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沐浴活动在西藏至少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自从十一世纪星象学传入西藏后，西藏人民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更加完善了藏历，这时人们才能借助气山星的出没来区分春秋季。在拉萨地区，凡是肉眼看得见南方的气山星，便说明入春或入秋。每当七月气山星出现时，洗澡活动便进入高潮，气山星隐没，洗澡活动便结束。且不去说对出现气山星时进行洗澡有许多流行的神话，据藏文天文历书记载，初秋之水有八大优点：一甘、二凉、三软、四清、五清、六不臭、七饮食不逊喉、八喝下不伤腹。总之说明秋水最佳。现在可以认为，这种归纳从西藏的自然环境与季节变化角度看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西藏高原冬长夏短，春天雪水冰人肌骨，一般不敢下水，夏天大雨滂沱，山洪爆发，河水混浊，虽有适当气候但却不够清净，冬天便不用说了，皮包裹里谁也不敢入水洗澡。只有入秋时节，水温较高，流水中的污物也被夏季洪水冲得一干二净，这时的河水当然具有上面所说的优点了，这不能不说是洗澡的大好时光。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